就另外这两个人能取用的，两三个人口若见证，句句都可定罪。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罪一样。有三个步骤：第一步，私了，就是私下解决。你的弟兄得罪你疏解，你的弟兄犯罪了，这是私人之间的个人恩怨，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步的时候，不是当众吗？而是私下，你指出他的弟兄吗？你做错，你这一点你得罪我，你亏欠了。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不是背后，不要，不是背后，对不对？他做什么事？不是背后说藏道种，而是当面，也不是当众。啊，我这个人有话就说，啊，明人不说暗话，我当着大家，啊，你这个人做什么？不是当众，而是私下。他得罪你，趁着你跟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而且你指证的目的，指证他的错误，不是要打倒他、报复他，乃是为了要赢得弟兄、挽回弟兄。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我们的目的要得我赢得他、挽回他，找回那些遗失的。我正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怕也被引诱。好，若有人注意啊，偶然，这个人不是一意不行啊，乃是不小心偶然被过犯所胜啊，不是他故意要犯罪，而是他立志行善，由得他喜不难，由不难，他被过犯所胜啊，身不由己啊，他犯罪。那么。”你们属灵的，属灵不是说我比别人高一等，比别人好，乃是说我们与神同心，以好牧人的心为心，我们了解圣灵的心，我们就应当用什么样的心啊？马太是不是啊？心有什么是吧？我告诉你是吧？用什么样的心？温柔的心，温柔好牧人的心，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但是当我们要救人的时候，小心哦，你永远不要救人，别让人把你给拉下水头。啊，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了。啊，但是当你那么做，你去私了，单独面对他，他不肯认错，反而找借口推脱责任。啊，是他不好，那个人说，我甚至耍无赖，怎么办？就放了他吗？放了他吗？就算了吗？不，为了爱他的缘故，我们要继续进行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叫做公正，公正第十六节，他若不听，不听你的私了，一个人的劝诫，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凭着两三个人的口若见证，句句都可定罪。为什么要带一两个人一起去呢？因为当一个人尽的心肠不肯悔改的时候，这个人很可能会很难办，他会强词夺理。啊，他会胡搅蛮缠，他会推脱责任，甚至恼羞成怒，就像自己的扫罗，扫罗在撒母耳先知撒母耳面前一样。圣经记载了，扫罗两次受到先知撒母耳的责备，哪两次啊？啊，第一次是在撒母耳记十三章，他抢先撒母耳献祭；第二次呢，他不灭绝亚玛利人的当面之父。扫罗这两次犯罪，似乎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在撒母耳上第十章，第十章讲到，撒母耳吩咐了扫罗，你要在基甲等候我七天，等到我来献祭之后，吩咐你当行的，你再行事。你要等我等七天了，等我来了献祭之后，你才行事哦。那扫罗就等啊等啊等，等到第七天，哎呀，撒母耳还不来，扫罗等不及了，他就抢先献祭，就违背了神界的先知撒给他的吩咐，违背了神的话，就抢先献祭了。他刚刚献祭完，撒母耳就来了。哎呀，你好，你好，感谢你，终于来了。撒母耳问扫罗说：“扫罗，为什么你不听从耶和华的吩咐？为什么你不等我来？等我来了再献祭，为什么你要抢先呢？”扫罗说：“这个嘛，非利士人就是他们的敌人，咄咄逼近啊！我们的以色列人又逃跑了，而且你等了七天你还不来，你迟到了，所以压力太大了。大敌当 前军心涣散，情况窘迫，我恐怕没有好好的祷告神，我没有献祭啊，就我迫不得已，我就帮帮你忙啊，我就替你献上了燔祭啊，你听听给我属灵的借口，我要好好祷告。其实他是违背了神的吩咐。还有一次，在撒下第十五章，神借着撒母耳吩咐扫罗，把亚玛利所有的牛羊牲畜人口都斩尽杀绝，鸡犬不留，全杀掉。但是扫罗却没有听神的吩咐，他留下了上好的牛羊，而且留下了一个活口，就是亚玛利王，他家留下了亚甲王，没有把他杀掉。好，所以当撒母耳来了，扫罗马上去迎接。哎呀，感谢主啊！耶和华的话我都听从了。撒母耳说：“扫罗，为什么你不听神的话，把那当灭的把牛羊把人口赶尽杀绝呢？”扫罗两次狡辩：“我听从了，神的话我听了。”两次，第一次十五章十三节，他说：“耶和华的话我都听从了。”还有二十节，他又一次说：“我听了神的话。”这撒母耳他明明违背了神。但是他偏偏强吻，他偏偏说我顺服了，我顺服了。先知大回他说，那么我耳中听见的咩、牛叫羊鸣从哪来的？人赃俱获，扫罗不能推他，他只好说这些牛羊是老百姓，是他们留下来的，是他们的，不是我，是他们的。而且这老百姓是一片好心啊，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我要献祭耶和华你的神，你看留下牛羊献祭给神的、你听听多么属灵的借口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两次当扫罗犯罪，当他不肯悔改的时候，当神的仆人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提出许多冠冕堂皇的借口。由此可见，一个刚劲不肯悔改的人最善于狡辩，最善于强，他会胡搅蛮缠，强词夺理，他可以提出101个属灵的美好的借口来遮掩他的罪恶。相反，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人不会推脱自己的罪行。正如大卫犯了什么罪记得吗？他和谁奸淫？八十八又借亚门人的刀杀了八十八的丈夫，谁？乌利亚。好，当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心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你跟八十八跟你有之不行淫，又借刀杀了他的丈夫啊！因此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大卫怎么说？我那天心情不好，可是他自己刀不穿一吃他，是不是？他是惯这个女人。当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大卫二话不说，立刻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马上闭口。他没有为自己分辨，因为他真诚的认罪悔改，我错，我得罪神，没理由，没借口。而一个不肯认错的人，恰恰相反，他是最会赖皮的。他明明说过的话，到时候又否认，我没说。他明明做过的事，到时候又赖掉，像泥鳅一样，见过泥鳅没有？抓过没有？滑溜溜一溜，滑掉。所以要带两三个见证人一起去，凭着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定准，叫他无可推诿，无法抵赖。好，但是如果经过这第二步，他还是硬着心肠，还是不肯悔改，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哇，他会恼羞成怒，他会倒打一耙，他甚至扬言报复啊！你搬弄是非，你无中生有，你再多管闲事，我就收拾你，我要把你教会搞完了。就像扫罗，记得吗？扫罗他不肯悔改啊，所以受到责备，他恼羞成怒，甚至还要杀害那仗义直言的先知撒母耳，还要杀掉那责备他的撒母耳。撒母上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王啊，他犯罪不肯悔改，我废掉他。那么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赶快去到 耶西家，我要立他一个儿，高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做王，取代扫罗。然后第二句到没有？第二句，
撒母耳说：“我怎去呢？”
扫罗若听见，必要干什么？杀！哇！扫罗，你看到没有？一个不肯悔改的人，多么厉害！心狠手辣，他会狡辩，他会找借口，他会耍无赖，甚至必要的时候还会杀人灭口。我碰到这样的人，你是用爱心跟他，给他机会悔改，用温柔的心挽回他，但是他不但不听，反而耍无赖，甚至扬言要报复。碰到这样无理之人，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太厉害，老虎屁股，哎呀，摸不得。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不是？放他吧，由他，不要多管，是不是？能不能放掉他？你如果真爱他，就要继续照着神神的吩咐进行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公正，第一步思量一个人，第二公正再量，第三步公量。若是我们开始细节，若是不听他们，不听这两三个见证人的，就告诉教会，就是告诉教会里负责的，或者是长老啊，或者是监督啊，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两个老师，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教会就出面了，来责备。若是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什么样，外邦人和税吏，什么意思啊？看他像外邦人，你怎么对待外邦不信主的人？你怎么对待他？哼，外邦人，我是不是啊？看外邦人是不是啊？我们对外邦人也是客客气气，但是你会不会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会把你教会的事情告诉他？会不会？会把他当做外邦，就是不把他当做主内的弟兄。很多教会教内的，教会里面的事就不会跟他分享，还是客客气气，但是不把他当弟兄。好，经过的两次的警戒，第一次是思量，趁着只有你跟他在彼此的时候，他不听；再两次是公正。第二，经过这两次，如果他仍然硬着几下不肯悔改，就要把他第三步怎么样？告诉教会，叫他赶出教会，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不能承认他是内弟兄了。这是三个步骤，公理第三步。好，我们再看第一，执行教会纪律的动机；第二，步骤；三步，第三，执行教会纪律的权柄。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在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时可以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我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要与你们同在。教会是有权柄，教会是有能力。这个权柄，这个能力是教会的元首，天地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基督的名聚在哪里，我就在他中间，我与他同在。凡有在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要释放。你们当中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我的名求什么，天上不必应你们，为你们成全。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说你们要去使万国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效忠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是有权柄，教会的元首是主耶稣，已经把天国的权柄和能力赐给了教会，赐给了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够随便滥用这个神圣的权柄，不能滥用，不能随便啊！我有权柄啊！啊，耶稣与我同在，我们是小辈啊！啊，就随便奉主的名啊，把这个赶走，把那个打掉，打倒这个，不能够随便奉主的名为所欲为，不能。我必须要使用神所赐给我的，你赐给教会这个神圣的权柄，奉主的名，基督耶稣的名，而且按着主的话语，照着主的吩咐，在他的教会中秉公行义，替天行道，执行教会纪律，按公执行教会纪律，这是权柄。 一下，想到有没有圣经里的理，圣经冒犯的理，不该用权柄却滥用权柄，圣经的例子在哪里？我们一起约翰三书九到十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腓布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恶言妄论我们，还无以自为，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个丢特腓，名叫丢特腓的人滥用权柄，他冒犯上帝，不该用权柄乱用。他的恶行，丢特腓的恶行有四点：第一，他争权夺位，争权夺位哪里看得出来？他在教会里头干什么？号为什么？我说的短，我是大哥大啊，一言堂号为什么？第二两，排斥异己，排斥异己哪里？他不接待我们，我们是谁？不接待我们，我们是谁？使徒约翰和他的同工。好，请问约翰和他的同工是好同工还是坏同工？好同工，忠心的，神的仆人。但是丢特腓竟然不接待。请问如果使徒约翰来到我们教会，你接待不接待？请不请他讲道？但丢特腓说，我管你呢，我就不让，不准接待约翰，不准接待保罗，甚至耶稣也不准。哇，这个人真厉害啊！他排斥异己。第二，第三，他毁谤忠良，毁谤忠良。他用恶言怎么样？用恶言怎么样？第四点，妄论我们，用恶言无中生有，造谣毁谤，用恶言啊，这个约翰啊，他专权啊，这个人贪财，这个人啊，他男女关系乱七八糟，这个人呢 啊是属肉体的，这个贫血气，他用恶言妄论，无中生有，造谣毁谤神忠心仆人，这是毁谤忠良。第三、第四点，他压制异人，他自己还不以此为主啊，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啊，我说不准接待就不准，你接待他给我滚，把人赶走。不该用权柄的时候滥用权柄，他冒犯神。今天啊，我顺便提一下，在我们中国教会，中国的农村教会就很多这种冒犯的现象，一些农村的土霸网，我们有路霸，还有网霸，网霸有。还有教法，教会我说了算啊，要听我的，不听我的把你赶走，不接待啊！这里看他，那里一刀，哇，好厉害！这叫冒犯啊！这是第一个误用，不该用权柄。但还有第二个，恰恰相反，就是该用权柄的时候却犹豫不决，不用权柄，这个叫做失职。应该指明教会去把犯罪的人赶走的时候，却哎呀，别碰他们算了。却不用权，这叫失职，没有尽忠职守，这也是犯。好，第一个是过分，第二个是不及，冒犯是过分，失职是不及，不管是偏左偏右都是犯罪。我们看圣经，你可以想到吗？一个失职的例子，该把人赶走，该把那犯罪人赶出教会，用教会纪，用神的权柄，但是却犹豫不决，哪里？先知老老先知以利，先那啊，也对啊，把他儿子赶走，他不赶走。好，还有哪里？约翰二世哦，不该接待的去接待啊，也好。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样当然知道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林前第五章，我们一起来。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自己翻啊。好，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写这一段经文第五章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处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犯了什么罪？淫乱，而且中国人当中有淫乱的事，这样的事连外邦人，就是有人收了他的什么妓女？哎呀，这是乱伦呐、啊，乱伦，而且闹得满城风雨，甚至在千里之外的保罗。这时候保罗在国所，在千里之外都听到是教会的桃色新闻，这样的罪跟性乱伦，不但上帝不能容，而且连外邦人不信神的舆论和国家的法律都不能容忍。但是哥林多教会竟然不当回事，视若无睹，他们不闻问犹太人， 二节就写信责备他。第二节就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爱重大信，这世的人从中间赶出去。我请问了，保罗写林前第五章的目的是责备那一个犯罪的人，那一个跟性犯淫乱的那一个人呢，还是责备整个哥林多教会？我再说一次，很重要。保罗写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责备那一个淫乱的人，那一个人呢，只是他一个呢，还是责备整个哥林多的教会？哪一个？整个教会？哎，只有一个人犯罪呀、啊。一个人行淫乱啊，为什么保罗要责备整个教会所有的人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整个教会都在包庇罪恶，在容忍整个教会在睁只眼闭只眼，在容忍恶人，他们还自以为挺有爱心的。所以第二节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注意啊，英文的自高自大，英文是什么 ？You are puffed up。什么叫放大？什么叫放大？膨胀，你们发起来，膨胀发起来，什么会发起来？面，一团面，面叫像面团一样发起来，自高大是发起来。我们在六到八节，六到八第六节，你们这样的自夸就是放大，就是发起来。你这样发起来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成为新团。因为我们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酵，也不用恶毒邪恶的酵、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酵。好，这段经文六到八节告诉我们，教会就像一个面团，而且是一个纯洁的、没有杂质、没有掺杂的、纯正的、无酵的面团，圣洁的、纯洁的面团。那么最像第二种话，像什么样？罪恶就像一点面酵，有没有发过面？就那么一点点的酵，但是它有能力哦，它能够使全团都。全团都发起来，全团都膨胀起来，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粒老鼠屎呀，灌了一锅汤。同样的，一点点的罪恶，一点罪放在那个无酵，一点面酵放在那个无酵的面团里头，纯净的面团，一点罪能够污染整个教会。你去买纯净水，然后你就跑到那个大便池里头放一滴，你喝不喝？不要紧嘛，这么一大瓶有五个量，放一大便水，要不要紧？一点面酵污染了全团，所以一点罪就像面酵，将全团都发起来。所以第二节保罗说，第二节，你们还是高自大，你们发起来了，你们膨胀了，并不哀痛，把行这样的事情从中赶出去。教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个人犯罪，你们还容忍？面临这么大的危机，你们还洋洋得意不当回事？你们并不哀痛？你们不把这行这样事的人从中间赶快赶出去，赶快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要行动，要除去那一点的面酵，要除去那一粒老鼠屎，把那个犯罪不肯悔改的人，把那个害群之马从中间赶去，清除干净，立刻行动，马上行动。我们再看第五点，执行教会纪律的急迫、啊、为什么使徒保罗神的仆人命令哥林多教会要立刻，别等了，别优柔寡断，马上，我已经断了，立刻执行教会纪律，把那个犯罪马上改。为什么那么急迫那么急呢？为什么？有三个原因。第一，为了神的荣耀。如果哥林多教会睁只眼闭只眼，哎呀，别那紧啊，付出爱心，容让那个不肯悔改的人继续在教会里混下去的话，那么外邦人看见，哎呦，你看那个基督徒，那个还信耶稣呢，成天耶稣长耶稣短的，你看看他跟他继母还生活在一块呢，我们不信耶稣，他说，哎， 羞辱谁呀、
啊？你们的上帝呀、啊！
羞辱谁呀、啊？羞辱神的圣灵。
他基督徒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呢？信不信都差不多嘛。你们偷税漏税，我们偷税漏税，你们也偷税漏税了。
哎，我们自己有钱，就把它藏起来，然后就假装小去申请。
哎，你们还是一样，基督徒跟我们一样。
我们搞算命，你们也搞算命；我们练气功、瑜伽术，你们也照样练吧。我们嘴巴不干不净，你们基督徒，你听他讲话，这个发那个的，跟我们一样吗？我们抽烟你也抽烟，我们到了非得赌钱，你们也抽一点吧。差不多，我们贪财，你们也挺会做生意的嘛，也会走个后门嘛。谁的灵受羞辱？羞辱神的，羞辱神的，所以为了神的怎么样？不能够犯罪悔改，赶快赶去。好，第二，为了教会的圣洁，岂不知一点点面教乃是全饭的呀？发过面，你放当你放了，一点面教放进去，时间拖得越长，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时间拖越长，这个面团就怎么样？就越慢起来，就越老。同样的道理，我们容忍罪人的时间越长，教会啊出台的行动，那么罪恶就会越蔓延，就越多的人受到牵连，受连累。罪在旧约圣经中就像麻风病，麻风病人要干嘛？隔绝。如果不隔绝，麻风病会传染的，一传十，十传百，百传万，百传不得了啊！你不及时采取行动隔离病人的话，人人都要被感染。同样，如果不及时把那个犯罪人奉主的名赶出教会的话，那么许多人在教会要受玷污，被污染。你看那个犯罪人，他淫乱，他还逍遥法外，那他没有关系，那你为什么找麻烦？为什么盯着我不放？你先把他解决，再来解决我。啊，看到别人犯罪，我不处理，整个教会都会被玷污，都会放纵。都会效仿那个犯罪。你记得我刚刚讲到亚干，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怎么样？看见金子银子一件衣服就贪心，就怎么样拿了就藏起来了啊。然后因着他一个人犯罪，结果就连累了以色列的全一个人犯罪，结果以色列全军失败的战场上死了36人，36个人冤枉死掉，都是因为他一个人犯罪，受到他一个人的牵连，所以罪会连累人的。不要认为我犯罪，不要我一个人，个人我几个事情会连累人，这会一点面笑叫全团发现。所以为了教会的圣洁，我们必须执行教会纪律，立刻把那犯罪赶出去。好，第三，为了挽回弟兄，挽回应得的，要把他赶走。记得哥林多教永远那个跟祭犯有关，要有爱心，最大的审判不要论断，要包容，给他时间，不要，我们要引恶扬善，恶隐藏起来，好事要多传千里，那恶事就不要说，不要看他，不要知道，哎，就默默为他祷告就行了，对不对？对不对？保罗说他做的对不对？保罗说岂有他理呀、啊、我在千里之外我就断了他的罪，要赶走，这是溺爱，这是糊涂爱，没有原则的爱，这是害人的假爱心。哥林多人纵容罪恶，包容了，结果哎，请问那个犯罪的人悔改，给他时间啊，不要说了，不要说，哎，遮掩一下。结果那个犯罪的人悔改了，非但没有悔改，他反而更加的烟嚣张，大妄为。我犯罪，我跟继母乱了，嘿，没人敢管我，没人敢碰我，他们反而为我祷告，包容我，用爱心包容我，包庇我，不让别人知道，还感谢我。那犯罪不要他继续犯下去，他们越包容他，这个犯罪的人就越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为所欲为。更多教会包容恶人，替他掩盖起来，结果非但没有帮助他，反而害了他，让他更加嚣张，更加不可悔改。相反，弟兄姊妹，当我们
公信，执行教会纪律，奉子命把这样犯的人赶出去的时候，但愿当我们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但愿那个犯罪的弟兄一旦受到教会的粉，受了管教，但愿就会生发忧伤痛悔的心，因而回转。我再说一次啊，我们把那个犯罪的赶走的目的，赶出教会不是仇恨，不是整人，不是报复，不是报那个一箭之仇，不是要打倒我们的对头，乃是出于真正的爱心。我们要挽回那个犯罪的弟兄，要找回那只迷失路的羊，天下九九就要找回他。我们需要叫罪人悔改，回归主的羊圈。就像父母管教儿女，呸，小仙女不听话，啪，小仙女现在越来越坏了啊。妈妈打仙女是因为妈妈狠心，是不是？不是，看起来表面看起来哇，那天我看好凶啊，看起来好像很无情，但其实是妈妈爱仙，对不对？这是真正的爱啊，爱之深，责之切。你不打就完了，就像箴言十三章说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什么？恨不打。相反呢，疼爱儿子的怎么样？随时管教。你不管他，你是恨他；你爱他，你就管他。圣经还有一句话：神所爱的，怎么样？就必管教。好，记得吗？我们再复习一下，为什么如此迫切、这么急要执行教会纪律？马上把它打开。为什么？三个原因：第一，为了什么？神的荣耀；第二，为了教会的圣洁；变得第五遍；第三，为了挽回弟兄。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圣经执行教会纪律，惩治那个犯罪的弟兄，奉主的名把他赶出教会。好，我们来读五章第三节。保罗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已经判断了。”这个跟基督行乱的已经定他罪。我记得保罗的身份是保罗是一般别姓，不是他是谁？保罗身份是使王，是什么人？天国的大使，就像中国驻美国大使，他是代表谁的？中国美国大使代表中国的领导。那么天国大使代表谁？代表耶稣基督的天国的王。所以保罗身为使徒，天国的使臣，他可以在教会神的国度里头，奉耶稣天国君王的名，使用主的权柄来执行教会纪律。我们再看第五节，保罗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在使徒与他们在一起，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主耶稣的全能，用主耶稣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人，就是犯罪不肯悔改，干什么？”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记得说过，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天地地上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同心可以求什么？我必为他们成全。这就是为今天。当教会同心合意奉主耶稣基督天国的王聚集的时候，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使用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把犯罪不肯悔改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好叫他灵魂在基督可以得救。第五节啊，交给，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交给撒旦什么？什么叫交撒旦？犯罪不悔改，交给撒旦，什么意思？交给撒旦。我相信啊，跟马太十八章刚过这段经里面的，他若不听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万邦人和税吏一样，是同一个意思。我再说一次，交给撒旦里就是马太十八章十节，看他像万邦人和税吏一样，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只有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属神的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在神的保护下，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在上帝的保护伞之下，那个恶者撒旦魔鬼无法伤害我们，他们都握在那个魔法的外面，世上基督的人都在外，就是在世界，就是在恶者的手下。一旦把这个人在基督
在基督里的这个弟兄，他犯了罪不肯悔改，把他赶出教会，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他就离开了基督的保护伞，就等于交给撒旦，交给这教会外面的恶者，因为恶者是世界的王，交给恶者，就回到撒旦恶者的权柄之下，权势之下，那么撒旦就有救的权柄，可以任意的败坏他的肉体，向他受苦了。但是因为这个人啊，灵前第五章灵性半段，他是个真信徒还是个假信徒？他是个真信徒，他真正从神得救，他是真信，但是有软弱还是犯罪？好，因为他是个得救弟兄，所以这里说第五节，交给撒旦，赶出教会，回到世界，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日子可以怎么样？可以得救，还是得救？虽然他犯罪，但是既然他从神。神没有放弃他，还是得救，但是要受苦啊，受到撒旦折磨啊，就交给撒旦败坏他肉体。但虽然得救，甚至说乃像从火里经过被烧的金光，两手要羞愧的，要羞愧，仅仅得救而已。我们再看第五章的九到十节，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呢，不是指世上一概淫乱的，或贪婪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啊。”啊，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之前还写一封信，哥林多前前书，我再说一次，哥林多前书之前还有一封信，哥林多前已经失传了。好，这封信好了，保罗曾经写到，他说他写给他们啊，不要跟淫乱的人相交。结果呢，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误解了，他们误以为呢，基督徒要离开这个世界，与世界隔离啊，就像做和尚做尼姑一样啊，不要跟淫乱的这个人醉酒啊，那个勒索啊，那个犯罪都是罪人，我们离开分别为圣啊。他们以为呢，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现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再一次解释清楚。他前面的一封书信的意思，第十节他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但如今我们写信，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好，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什么样的？所有的淫乱的，所有的醉酒的，所有的犯罪的，是不是？不，乃是若有称为弟兄，弟兄信还是不信？自己说我信主啊，我是基督徒啊，我受洗了啊，我领圣餐了，但是继续犯罪，继续淫乱，继续贪婪，继续拜偶像，继续嘴巴不干净，继续醉酒，继续这样的人，嘴巴说我是弟兄，但是行为没有悔改，而且语气不听，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吃饭都不可，就是不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不要有亲密的关系。再看十二十三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从你们中间自称是弟兄而不肯悔改的赶出去。我再说一次，第一，为了神的荣耀；第二，为了教会的圣洁；第三，为了挽回那个犯罪的弟兄。教会有权柄，也有责任执行教会纪律，秉公行使，把那个不肯悔改的弟兄从我们中间赶出去。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们无干，但是教内的人岂不是我们的责任和权柄要审判，好叫神的教会持守圣洁吗？好，但愿，但愿那个犯罪的弟兄一旦被赶出教会，被撒旦败坏肉体了，哎呀，受了管教生病了，哎呀，出事了，但愿一旦被赶出去，他能够生发出悔改的心，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零后，我们有圣经可以翻到的零后第二章那个犯罪的弟兄一样，这个人零后第二章他受到了教会纪律的处分啊，教会把他赶走，被赶出去之后呢，他果然生发出忧伤痛悔的心，他就彻底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零后第二章，有人相信啊，零后第二章这个悔改的弟兄就是
林前第五章这个跟进犯淫乱的同一个人，我在说到有人有些写经家回的林后第二章这个受了处分就忧伤痛悔真的悔改的弟兄，林后第二章这个人就是林前第五章这一个跟进犯淫乱的是同一个人。我们读啊，林后二章的五到八节，一起，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无移的爱来，执行教会纪的偏激。偏激啊，人喜欢走极端。当我们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啊，会走向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不闻不问，第二个极端是冷酷无情。好，先看第一个极端。当我们执行教会纪律，可能是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教会一样，不管他，不闻不问，他犯罪他的事了，跟我什么关系啦？啊，我们这。自保其身就行啦，不去努力，这是第一个，不闻不问，不去努力。所以保罗怎么责备他们？第五章第二节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发起来并不哀痛，把行色神说赶出去。为什么不执行教会纪律？为什么不闻不问？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啊，这是错误，这是第一个极端。犯罪了，我们不管他，他的事跟我无关，睁只眼闭只眼啊，包容对方。好，但是还有一个极端，一个是不管他，不处理；另外就矫枉过正，就怎么样？冷酷无情了，就处理过分了。这是零后第二章，零后第二章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他犯了罪，犯罪是需要处理，本来应该犯罪要打五板，五板就够，但是小鬼啊，怎么可以这样，需要打四十打板，本来犯罪呢，关半年啊，半年不要服侍，就安静。啊，就是你犯罪，不是犯半年后判你终身徒刑，永世不得翻身。啊，把他打到，哎呀，狠狠的揍一顿，还要踩一脚，踩一脚啊！这个犯罪的弟兄被交给撒旦，他犯罪被交给撒旦赶出教会，败坏肉体。他受了管教，受了管教之后，他知错了，我错了，他彻底悔改，主啊，赦免我，说神接纳。当他彻底真诚的悔改，神接纳了，神接纳。但是哥林多教会还是不肯接纳，神接纳我照样不接纳，何必神还要公义？所以呢，保罗必须写信劝告。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啊，如果有呢，叫人忧愁，他犯罪了啊，叫大家伤心，他玷污了整个身体。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众人有几分呐、啊？我说几分呐、啊？恐怕说的太重了，因为这样的人呐、啊，他受了众人的责罚，被赶出去了，众人都远离他了，都另眼相看他了。他这样子，他已经很难过，已经够了。所以如今他已经悔改了，是这样的人呢、啊，我们要怎么样？要赦免他。第七节，倒不如怎么样？赦免他，安慰他，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他已经悔改了。你不要太厉害了，神都接纳，我们也要接纳，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要赶快接纳他，免得他伤心过度就沉沦了，真正离开神了，绊倒他了。听懂没有？人呐、啊，人就是站不稳，不是偏左就是偏，人就很容易走极端偏激，要不就不闻不问，不去处理啊，管他人家的事，要不就矫枉过正，处理过分，冷酷不清，打他。让我们不偏不倚，行在神话语的正道上。当有弟兄犯罪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不要不闻不问，不要不处理，我们应当按照神的话语执行教会纪律，伸张神的公义，惩治那个犯罪的弟兄。但是一旦他彻底悔改了，我们也不要处理过分，不要冷酷无情啊！我们要赦他，一旦他真正悔改了，要赶快安慰他，要向他显坚定不移的爱情来，要挽回那一只迷失羊，要拯救那个犯罪的弟兄，不要无情，这是偏激。你再看最后一点，执行教会纪律的范围，哪一些罪我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保罗教导有两种面教，教是代表什么？
罪啊，
有两种类型的罪，我们必从教会的面团，这个无教洁净纯洁的面团当中除掉两种面教，哪两种面教呢？第一种是道德的败坏，就淫乱了、醉酒的、贪的、辱骂、勒索的等等啊，说是信徒，说是弟兄，暴的道德的。第二种是道理的偏差，也许他表面上没什么恶行，但是他教导的真道错误，教导异端邪说。我们看看，在灵前第五章，你们灵前第五章，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教能使人欢发笑？好，请问啊，灵前第五章的这个面教指的是什么？道德还道理？道德，记得他讲到有一个犯乱，对不对？是道德的犯乱。不仅是犯淫乱，还有其他醉酒勒索的等等啊。那么再请问，加拉太第五章七到九节，你们向来跑得很好，有谁拦你们叫你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劝导，不是谁那招你们的？这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笑。好，请问了，加拉太第五章九节这一点面教，指的是道德的败坏，还是道理的偏差？是道德还是道理？道理，因为在加拉太教会有人教导必须行割礼，要守律法才能得救，是道理的偏差。虽然道德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道理错，都是教，这两种都是教。我们要把这两种面教的两种罪恶，不论是道德的败坏还是道德偏差，都从教会中清除干净。好，最后我们复习，我们听到要行道，执行教会纪律。好，请问哪些执行教会纪律？第一，执行教会纪律的动机是为什么？报仇泄愤，是不是？是为了什么？挽救，挽救是出于爱心，他不愿有一只羊走，乃愿撇下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羊，动机是为了爱心。好，第二，执行教会纪律的什么步骤？有哪三步啊？哪三步？好，私了。好，当你弟兄得罪你，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罪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弟兄；他若不听，第二步是什么？公正，就在两三个人同去，凭着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要定论。好，如果他不听怎么办？第三步，公了。他若不听，就告诉教会；他若不听教会，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水驴。好，三步：第一，私了；第二，公正；第三，公了。步骤完了，第三点，执行教会纪律的权柄从哪来的？从神那儿来。两三个奉着名聚集，他在我们当中，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两三个同心合意求什么？天上的主必要我们成全。这权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第四，执行教会纪律的失误有哪两种失误？第一是不该行权柄的时候却滥用，这叫做什么？冒犯。地址在哪里？你叫什么名字啊？丢特非把人赶出教会，他不接待使徒约翰。有人愿意接待，把他赶走，恶言妄论，神的仆人不肯接待。接待约翰是冒犯。好，还有一个恰恰相反，就是该用权柄的时候不用权柄。地址在哪里？失职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个人跟他既犯了淫乱，但是教会却睁只眼闭只眼，事实不采取行动。好，第五，执行教会纪律的什么？为什么这么急迫？马上不可以等一等吗？为什么那么急迫？马上要把那个犯罪的赶走？为什么？是为了神的荣耀。第二，为了教会的圣洁，免得玷污。第三，为了挽回那个犯罪的弟兄，就要马上当机立断，把那犯罪的赶出去。好，第六，偏激有两个偏激，人不是偏左就偏右。当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第一个偏激是什么？不闻不问。地址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个人犯罪，大家不管他，不闻不问，不去处理。第二个偏激是什么？处理过分了。就冷酷无情了。地址在哪？林后第二章，所以保罗写信劝他们，哎呀，这样的人他已经悔改了，你们应当赦免他，应该安慰他，向他显出坚定无移的爱心，把他挽回过来，免得他伤心过分就成了真的离开主了。好，第七，执行教会纪律的范围有两种面教，哪两种教？哪两种罪恶要不要的？第一是什么？道德的 败坏，第二是道理的偏差，岂不是一点面教不是全盘发起来吗？所以我们要立刻把这些面教补进。好，我们听到听了就忘了，神的话语跟我们有关系，听到就应该行道。请问我们这个教会基督福音堂有没有应该去的罪恶？有没有不可容忍的面教？有没有道德的败坏？有没有道理的偏差？我们应当从当中除掉，再做面教，有没有？在我自己心有没有？或者我们有没有偏激的？有没有处理过分？太狠，不该赶走的赶走，或者已经悔改，我们还很苦气不饶恕？有没有应当赦免的？应当挽回的？我们需不需要按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公义执行教会经？应不应该？也许啊，有人听了这篇道，教会纪律，觉得，我看大家都没有一个笑，都很紧张，很害怕。哇，教会简直像法庭一样，一下开除这个，一下赶走那个，一下把这个教会打散，哇，一下把那个赶出教会，哇，这么严厉，比国家法庭还要厉害。不用紧张啊，弟兄姊妹。在一般的情况下，在问题的初期，就是萌芽阶段，一早就应该解决掉，不会发展到最后赶出教会，交给撒旦，不会到这个地步的。所以圣经告诉希伯来书，希伯来书3:13，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心里就刚硬了。圣经叫我们天天彼此相劝，天天的帮助每一个机会，一看到问题，哎呀，这犯罪，这个不对，立刻面对，马上解决，不要拖了，再等等啊，再过两个星期就忘了。这不是多管闲事，这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教会的圣洁，免得面教的全方发展，这是为了挽回弟兄，这是为了爱，真正的爱，不是那个糊涂爱，和稀泥的爱，而是为了真正的爱。所以我们要天天天天彼此相信，注意这个彼此，趁着还有机会，天天彼此彼此彼此。不仅是传道人每个礼拜或者每一次查经站在讲台上高高在上劝诫，不是，不仅是传道人劝诫众人，而且是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互相之间要天天经常一有机会就天天彼此互相的劝诫，一有问题马上就照着圣经马太18章，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轻易免得了弟兄吗？一看到问题，弟兄们啊，你们当中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当中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也要小心，免得也受诱惑。一有机会赶快温柔心用爱心劝诫，马上天天彼此相劝。如果我们照着圣经这样做的话，那么很多问题在一早在萌芽阶段很早就及时解决了，都私了了，私了私了私了，趁着只有你和他都解决了，我们就不用到第二个地方，不用公正代表三十岁，也不用告诉整个教会，不用公了了，也不会再继续的恶化下去了，萌芽阶段就解决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监狱头被判刑要坐牢，甚至被枪毙，关10年20年终身？为什么这些人会落到这么可怕被判刑被国家法律定罪的地步？为什么？我相信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人，都是从小长大的，小的时候在家里头犯错误，把偷点东西耍点撒点娇耍点烂，父母亲不劝诫，爸妈不管教，反而因为呢要做，哎呦，我们家的小弟啊，算了算了算了，放纵，他一副小皇帝，啊，我这个大皇帝脑袋要放下，哎呦，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一耍赖，一哭一闹，父母亲，皇帝驾到，甚至算了，哎呦，你听吧，结果小孩子听，小皇帝慢慢变成大皇帝了，就越来越刚硬了。
神教导我们要不要孩子啊？是要还小孩子，但是我们的政府，美国政府让不让我们还？好，感谢主，那天长老说你去还，政府要抓你找我。有长老在，我也跟孩子站在一块，就是没有孩子不能乱还，不要还叫过分的酷刑啊。但是要不能不处理，不能不闻不问，该管的时候要管。你可以找长老，你可以找我。政府不让管，但是圣经说要管，所以传道人忠于神的话也说要管。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不用杖管教儿，那么以后政府就要代替你管儿。我告诉你，政府的手比爸妈的手重还是轻啊？重多了，重多。所以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怎么样？刚硬，见过心地刚硬的人没？我老哥，你算老几？我走过的什么桥比你走过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大太多。我信主的时候，你还没开始穿开裆裤，我懂得多，你懂什么？你还教训我？听听，这样的人刚愎自用，谁的话都不听，谁的劝诫都不接受。他说：“我自己会看圣经，只听神的话，我不听人的话，我听神的话，我看圣经就够。”没有错，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听神的话？要不要读圣经？但是圣经神的话怎么教导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这是神的话，叫我们彼此相劝。如果你不听肢体弟兄姊妹的劝诫，你藐视先知的讲和，每个礼拜天的查经，每个礼拜五的查经，藐视先知就是神的仆人的讲道，要听他，看圣经就够。那么你的心脏已经开始硬化，危险，心脏硬化了，小病不治，以后会变成大病了。合体旁边一个小破口不堵，以后会小破口会变成大破口，最后泛滥成灾，不可收拾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人在劝诫弟兄姊妹啊，你这样子做，你要改，你要悔改，不对呀。如果今天有人在劝诫你，你不要讨厌他，你不要嫌他啰嗦，不要嫌他烦。我告诉你，因为神爱你，所以神才感动这么多爱你的弟兄姊妹不约而同的怎么都来找我。神爱你，感谢主，不约而同一次又一次感动那么多人都爱你来劝诫，一次又一次劝诫劝诫劝诫，免得你我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起老茧了，没知觉了。因为当我们心地刚硬的时候，耳朵发沉了，听不进别人的劝诫的时候，那个时候危险，上帝就要动大手术了。怕不怕手术啊？大手术，神就要实行教会纪律了。这不是闹着玩，不是开玩笑，何必等到那天？这让我们长存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耳朵总是开通的，心地总是柔软的，都及时的反省，及时的认罪，及时的悔改。别人一劝诫，圣灵光照，一听见神的道，是的，我错了，感谢主，宝血马上遮盖，免得我们的心刚硬。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主啊，当你的道临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重新主啊，真是看到在我们中间，你爱主，将你的道、你的原则、教会的家、你的旨、你的心意，借着你的道告诉属你的百姓，主啊，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原则，知道怎样遵行你的，照着你的话执行教会的心，不给撒旦魔鬼留下任何破口和地。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我们知道一个小洞可以沉掉一只大船，一点点的面笑可以叫全团拔出，一个小力可以胜各教会，胜会一
点点的罪会毁坏我们的人生，毁坏我们的家庭，毁坏我们的教会。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遵行你的话，发微度见。恩主啊，趁着还有今日，让我们本着爱心天天地下去。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胆量爱心，主啊给我们真理，给我们您的知识，给我们敬畏你的心，好让主的名不至于受到玷污。恩主啊，好让这名得着荣耀，好让你的教会保守圣洁，好让你的儿女蒙得及时的提醒，免犯大罪。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里面那隐藏的小弟，我们的贪心，我们里面的苦毒，我们里面的记恨，我们里面的论断，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自夸自大，我们总是看别人不如自己。恩主啊，这一切还有更多。恩主啊，因而为先罪，我们愿不愿听劝的罪。恩主啊，我们愿不愿顺服的罪。恩主啊，我们的言语，恩主啊，不合乎圣徒体统的罪。我们的行为，恩主啊，不合乎圣徒体统的行为。恩主啊，这一切都求光照。恩主啊，求你的宝血，你的宝血大公教。